好，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转法轮经啊。昨天呢，我们谈到了苦谛啊，佛陀呢解释这个苦谛呢，为生老病死、愁悲苦、忧恼，与不爱者共处苦，与爱者离别苦。我们昨天也讲到与爱者离别苦。那接着下来呢，另外一种苦呢，第七种、第八种苦啊，就是所求不得苦、哦、这个也是在人生中呢、啊、也是很苦的。因为人生中呢，我们有很多我们要的东西我们得不到、哦、比如说生病的人呢要求健康、哦、年老的人呢要求年轻、哦、然后子禅修者呢要求见到光，等了好多年了也见不到光、哦、那男男女女的要求呢也得不到、哦、所以呢这种种苦啊叫做所求不得苦、啊、这个人生中太多体验了、啊、所以要做到不苦呢，就是要无所求，尤其是禅修的时候啊，禅修的时候呢，法是无我的啊，法是因缘法，因缘具足法就展现，因缘不具足，你闭上眼睛要求光啊，你几时来啊那你就是所求不得苦啊，他不是要来，不，他听你的话他就不叫法了，他叫我啊，他就是因缘具足，它就会光就会出现，因缘不具足呢，光就不出现。就像种果子水果一样嘛，啊，因缘成熟，水果就会掉落；因缘不成熟，你就要耐心的等待，顺其自然。啊，这种心态呢，禅修者要稍微啊调整一下啊，要顺其自然，然后呢，听法。啊，时间到，法展现；时间不到，你继续关照，但是你要相信法绝对不会亏待你的。如果你是真的啊，对法很有信心、很虔诚又很精进的话呢，法绝对不会亏待你。好，那最后一种、最后一个苦呢？简言之啊，无取蕴是苦，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无取蕴是苦。什么是无取蕴呢？啊，佛陀在相应部呢有讲到，过去的、未来的、现在的、内的、内的自身的、外的、外身的啊，优的、劣的，劣的就是比较下等的啊，然后有粗的、细的、远的、近的，这是一种叫做无取蕴。那五蕴跟五取蕴有什么分别呢？凡是除了阿罗汉之外的五蕴啊，那五蕴呢，色、受、想、行、识啊，除了阿罗汉之外，所有的五蕴呢，也叫所有的五蕴呢，色、受、想、行、识呢，都成为众生执取的目标。不只是现在的五蕴、哦、我们活着，我们现在活着，然后我们有内身嘛，所以不只是现在的五蕴，而是自身的五蕴，包括过去的五蕴、未来的五蕴、外面的五蕴。外面的五蕴就是我们的亲属、啊、我们的亲属或者朋友等等，然后有比较superior 的五蕴，比较什么是 superior？ 比如说色蕴来讲，比较 superior 的色蕴呢，进入禅那，那个身心身体非常的舒服，这种叫做 superior 色蕴。啊，那比较粗的，色蕴呢，比如说你昏沉的时候，你身体不听你操作了，这是比较粗的色法。所以不管是优的啊，正到禅那的，还是观智的那种五蕴呢、啊、还是平常一般呢、啊、享受逸乐的那种粗的五蕴呢，都 成为我们智取的目标。还有呢，出细啊，出细呢，比如说色法里面有个水，水是细的色法啊，其他的呢，地水地火风呢，叫做粗的色法啊，所以不管是粗的还是细的呢，也成为我们直取的目标。然后远跟近呢，远呢就是那个无蕴，无蕴呢它比较离比较难被我们的观智啊觉察到的，叫做远啊。近的呢是比较容易啊被我们体验到的，叫做近。所以这是一种啊，过去、现在、未来、内、外，啊，外面的人呢，也是我们时常执取的嘛。然后优劣，远、近、粗、细，这是一种叫做五取运啊。那阿罗汉的叫做五运，不叫五取运，因为阿罗汉的五运呢，已经没有被他们执取了。那我们通过什么来执取我们的五蕴呢？通过什么来执取五蕴呢？第一个，我们通过贪爱，我们执取我们的心、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感受为我的、我的啊，我的乐受、我的苦受啊，我们执取我们种种的情绪，我的忧伤、我的快乐、我的愁悲。我的嗔恨、我的妒忌为我的、我的、我的，这种是通过贪爱、贪哈 craving 来执取五蕴，这是其中一种执取。另外一种执取呢，我们通过邪见来执取五蕴啊。我认为我的情绪，比如说我的快乐就是我，我的乐受是我，我的苦受也是我，啊，我的妒忌也是我，我的健康也是我。这种呢，你把身心所展现的一切当作是我，我的自我，这种叫做邪见。所以呢，我们也通过邪见来执取五蕴。最后一种呢，我们通过慢，我慢，来执取。那么有一个，啊，我的自我跟慢有点不一样啊，邪见是不一样，慢是两个不同的心所。我们也通过，当我们说通过邪见来执取呢，你就把这个东西当作是个永，好像一个永恒的灵魂，永恒的灵魂，啊，这个是属于邪见的范围。那你把这个无蕴当作是我有很强的那种慢心的话呢？叫做慢，所以我们通过呢慢来执取这个五蕴。好，再重复一下，我们通过贪爱来执取五蕴为我的，我的；我们通过邪见来执取五蕴为我的自我，啊，我的自我；我们通过慢来执取五蕴为我，一个高高在上的我。好，这个叫五取运。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解一下这个五运。这个五运呢，是观智的目标。一个人想要解脱，不了解五运，那是不可能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五运、五取运呢，本身就是苦谛，苦谛是要被彻底的了知的。不知苦谛，不会想要解脱的。啊，不了解痛苦。你认为人生这么快乐，你怎么会想解脱呢？啊，所以这个苦啊，是一份让人觉醒的礼物来的。啊，你充分的体验这个苦呢，你解脱的心才会强烈。啊，好，我们来谈谈一下这个五蕴吧。既然它这么重要，我们要彻底的了解它，才能够战胜它。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你要战胜无蕴，你对无蕴一点都不了解，那怎么战胜它呢？好，第一个色蕴，啊，form 啊 ，form rupa kanda， 色蕴呢，在经典呢讲解了很多次啊。佛陀当佛陀说什么是色蕴呢，他一定提到两个，一个是四大，一个是所造色。什么是所造色呢？所造色是依靠四大所产生出的色法，叫做所造色。包括什么呢？包括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这些属于所造色。但是他们的主因呢是四大，没有四大呢，这眼、耳、鼻、舌、身是不会产生的。啊，所以我们第一个要了解色蕴呢，一定要了解四大。哪四大呢？地、水、火、风。好，什么是地大？Patavi Dhatu。地大有硬的特性，凡是身体里面内身啊，身体里面有硬的特性呢，都叫地大。你身体里面哪一个是有硬的特性？骨头、牙齿、指甲，还有呢，头发也是有硬的嘛，有硬有粗，有硬有粗的特性都属于地大啊，包括肌肉也是有硬的啊。硬呢跟软呢是属于一个种类来的，你按下去不是很硬，它就是软啊，不是软就是硬。所以当我们讲硬的时候呢，软是包括在里面的，因为它是相对啊。所以当我们说地大的时候呢，你们要观地大的时候呢，那你就要在身体里面找寻或者去感受，凡是有硬、粗、重、软、滑、轻的这六种特质都是属于地大。但是这六种特质是相对的，硬跟软相对，粗跟滑相对，重跟轻相对啊，只要你感觉到这六个的一种呢，你就是了解了地大啊。第二个呢，水。水是身体上有什么是属于水大的？凡是有流动的特性啊，我们的眼泪有流动吗？这个鼻涕有流动，口水有流动，血有流动，尿有流动，汗有流动，这些都是水大的特性。所以你在身体里面找凡是有流动的特性就是水。另外有一个呢，紧，身体很绷紧啊，也是水的特性，水超生了，好像被绳子绑住这样，这种叫做凝聚力啊。没有这个凝聚力的话呢，我们身体是不能够成型的，不能成型，它是散掉了。它没有这个凝聚力把我们身体凝聚起来的话，我们身体是没有 form 的。比如说那个面粉呢，你没有水的时候它是散散的嘛，对不对？你一加水进去它就凝结了起来，然后你要做面也可以，你要把它弄成一个人头形也可以，它就有那个形体出来了，明白吗？所以这个凝聚就是水的特性。第三个呢，地、水、火。火有两个特性啊，热跟冷，这个也是相对的啊，冷热是相对的。今天不是很热就是冷，今天不冷就是热就是两个只能够存在一个啊，相对罢了。一个超多了就是热啊，热度少了就是冷，不要再同一个地点找两个，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只是 relatively 啊。冷热很容易关嘛，尤其是天气热的时候，你不关它就展现给你看了，热到满身都是水。所以如果你很热的时候呢，不用埋怨了，这个时候刚好让你可以观四大，你就观四大吧啊，这个是火大，等一下水流出来了，哎，这是水大，啊，还有什么？啊，你们体验呢？热里面呢，又热也是也会带动风啊，所以从这个机会呢，就转去观四大， 有时候修行也是要善巧一点，你这边热得难受，安般念经关不下去了，你拼命的关反而起烦恼，倒不如转一个目标吧，让我来观四大，或者借助这个机会来体验一下四大的操作。所以参修者这个脑袋也是要灵活一点啊。最后一个呢，地水火风，风呢是支持的力量，我们身体能够坐正是因为风大，那身体能够伸展也是风大的作用，这个叫推动。所以地水火风大有两个作用，一个是支持身体能够坐正，能够站起来，能够走路，走路是推动的作用了。那四肢能够伸展也是风大的作用，当你观腹部上下上下也是风大的作用。如果你只是观上下上下而不了解风大的作用的话呢，那你的智慧还是不够的啊。所以我说过，当你走动的时候你只知道走动走动，我想这个动物也知道它在走，但是动物可能不知道这是风大的作用，人类知道有这个智慧嘛，所以人类知道走动呢是风大的作用啊，这个是我们跟动物不一样的地方。这四个呢，身体就是由这地水火风组成的，除了这地水火风呢，它还能够制造其他的所造色啊，就是我刚才说的眼耳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还有其他的今天不谈了，等我叫阿毗达摩的时候再谈啊。那这个叫做这个叫做色蕴。那这个色蕴呢包括是一种，哪是一种呢？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我们也执着于我们的过去，尤其是那些看到自己过去式的他比如说他本来这一生他只是个 平常的人，但是当他看到他的过去式的时候，原来他是公主啊，他开始执着于过去的生命了，开始执着于过去的生活了现在这个平平常常平庸的，我过去是公主来的所以这个过去的色蕴呢也可以让我们产生执着的同样的，有些人呢看到过去是他跟某某人是配偶来的，结果呢这一生呢看到那个人就执着那个人了，因为我们过去是夫妻嘛，所以他这一生就会执着了。这个是看到过去是的一种小小的什么切线我今天没有看到，我 这一生没有看到过去是你是我的配偶的话，我对你不会产生执着，一看到过去是你是我的配偶，那个执着就生起来，如果不会关照心的话就会产生很强的执着。所以看到过去是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一点小小的过失，如果你不会关照你的心的话这个叫过去的色蕴，还有现在的色蕴也要关照未来的很多人许愿嘛，做了三世许愿什么呢，我未来要做什么，要出生在哪里要或者出生在天界，出生在天界就是执着于天界这个天人的色蕴或者我出生 要成为有钱的人那就是执着于有钱人的色蕴。所以不只是现在我们执着自己的身体，我们还执着未来的身体，所以这三种都要观，过去现在未来还有呢类自己的身体，类身嘛，外身别人的色蕴，我们的配偶孩子父母亲这种也是产生我们可以对我们可以让我们产生很大的执着，所以也是要关照。我觉得这五种就够了如果你再要关照呢，那就优劣吧。比如说有的人定中出来的很舒服很舒服了，他心中就想下一支香一定会更好所以他开始执着了刚才已经下座了刚才那个设法，结果下一支香呢一塌糊涂所以他心中就失望了。他为什么会失望呢？因为他有所求了有所求，刚才那支香哇很近，身体很舒服，没有痛感，飘飘然的很舒服，这种叫 优殊胜的设法。所以这种殊胜的设法，尤其是禅那的设法，身体没有重量了，非常的舒服，完全没有痛感，很容易让人产生执着，所以这种设法也是要关照。这种是比较深一点的，因为不是每个人可以证到禅那。那律的设法呢？律的设法是什么呢？比如说你在享受五官的感官上的刺激的时候，那时候那个设法是很粗糙的，很激动，很亢奋，很粗糙的，粗糙的这种设法也是要关照，不然呢，你就会执着在享受感官时候的那一个身体，那一个设法。比如说喝酒的时候啊，这个搞性交的时候那个设法啊，还是唱歌跳舞啊，疯狂的那个设法呢，带给你很大的快乐嘛。所以这种是在佛教来讲，这种是低劣的设法，跟这种禅那的设法，很细腻的设法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两个呢，都会让人产生执着。细的也好，粗的也好，优殊胜的也好，低劣的也好，只要你的心不去关照的话，就会产生执着。所以为什么呢？禅修者一定要学会关心。你不会关心的，不会关心的话呢？很多时候呢，你的修行啊，会被很多烦恼、很多五盖啊给征服了，因为你不会关照你的心，尤其是情绪。烦恼是来自身体还是来自心？心嘛，以前佛陀时代呢，认为呢，以前佛还没有出世的时候呢，所有的印度教徒都认为烦恼来自于身，所以他们虐待自己的身体修苦行，结果呢，没有。不能解脱，后来佛陀才知道，烦恼跟身没有关系，是心呐、去体验那种亢奋，享受这个感官上的那个亢奋呢，也是心来的，它是借助身体，去造业，然后享受那个亢奋，那个也是心去享受的，什么谁去享受呢？乐受，是受蕴去享受那个。感官上的刺激，那时候也是属于心的一种，所以呢，禅修者呢，必定要学会观心啊。你没有看到观无所谓，对我来讲呢，我一点都不在乎啊。你来报告啊，没有观，对我来讲小事。但是如果你能够来报告说你已经开始学会观心了，那我就要说恭喜，我就要说恭喜了啊。至少你回去的时候呢。你可以借助你学到的东西呢，在生活上开始关照你的心，那个也是修行，不一定是禅修营里面才是修行。好，所以这十五个，这十一个色蕴呢，都要关照。所以禅修不只是观现在的法啊，过去的、未来的、优劣的、引进的、出息的，都要关照。好，第二个呢？五蕴的第二个是什么？受、色、受、想、行、识、受 ，vedana。受呢，它的特性是体验，它的特性是体验，它的作用呢是更深一层，它的作用是体验，所言的可喜、不可喜。于中立之处，当我们讲到所缘的时候，你心中想到什么？什么所缘呢？六种所缘，什么所缘？色、声、香、味、法。色、声、香、味、触、法，六种。是眼睛看到的，它就是眼睛的所缘；耳朵听到的声音是耳朵的所缘；鼻子嗅到的，香味、气味就是鼻子的所缘；舌头尝到的是舌头的所缘，就是味道嘛；身体触到的触觉，地、火、风呢，就是触所缘；还有意念想到的。法所缘， 所以当我们一讲到这个所缘呢，你心中一定要升起这六个，除了这六个没有其他的了。啊，这修行者一定要了解的，这个是法念处的修法，法念处身受心法的啊。好，所以这六个所缘呢、啊，都有它的可喜的地方。比如说一个漂亮的目标啊，色尘，每个人都喜欢嘛，这就是他可喜的目标。一个不漂亮的，比如说一个很丑陋的女人呐、啊，啊，不只是男人不喜欢看，女人也不喜欢看啊。所以这样的丑陋的东西的，叫做不可喜的所缘。那一个目标呢，撞击到你眼根呢，你没有什么感受的，这种叫中立的所缘。所以每一种所缘呢，都有它令人喜爱的，或者令人讨厌的，或者是令人不贪不忧的中立的，没有什么感受。同样的声音，人家对你的赞美是可喜还是不可喜呀、啊？啊，可喜的所言，人家对你的诽谤，对你的恶口，那个声音是可喜还是不可喜呀、啊？不可喜的。然后你听到一般这样的声音，心中没有什么感受的，这种声音叫做中立的。啊，同样的，我们的气味也是，你从厕所出来的味道，那个气味是可喜还是不可喜呀、啊？不可喜。你进入斋堂那个香味，从食物啊食物散发出来的那个香味是可喜还不可喜？可喜的。那一般的东西呢，不会引起你的感很强的感受的，叫做中立的。啊，同样的哈，举一反三嘛，我只要举三个例子，其他三个例子你应该了解的。所以每一个所缘都有这三个，可喜、不可喜跟中立。好，那谁呀、啊？谁去感受所缘的可喜、不可喜跟中立？我们先讲一个，谁去感受所缘的可喜之处？谁呀、啊？大声一点。大声一点，因为很多声音都听不清楚。乐受，对的，谁讲的？很好，乐受，还好你们不是说我，啊，上来我课这么多还讲我的话，表示说我白教了，啊，所以受呢，它就是有可以去体验所言六种所言的可喜、不可喜跟中立之处。那乐受是去体验所缘的可喜之处，苦受体验所缘的不可喜之处。好像有人别人诽谤我们了、啊、马上升起乐受，那个时候不是我、啊、是乐受在体验这个诽谤的声音，所以乐受就升起了、对不起，苦受、啊、苦受呢在体验这个诽谤的声音、啊、所以那个苦受不是我的、啊、受念处的时候你一定要观这个苦受、啊、所以一个诽谤的声音撞击到耳朵，比如说被老师骂了，尤其是我特别会骂人的、啊、被老师骂了，哎呀难受啊，难受死了，不会观的话呢、啊、那你就可能要二十分钟啊，一个小时啊，两个小时，你就在那边拼命的难受。但是你会观的人，哎呀，那个只是一个声音撞击到我的耳根，苦受升起了，苦受无常，苦受无常，苦受因缘生法，苦受非我，那就过去了。啊，再不会观的人，我恨你到底，你竟敢骂我，好，那你就是离开解脱，不但越来越远了。而为你带来了很多的苦报、啊、所以这个会观照跟不观照、啊、它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谁骂你你不要管是谁骂你，第一先观，观不到呢先检讨自己，人家为什么骂你啊？别人也没有这么得空、啊、骂你一定是你做错事情的，那如果你没有做错事情你可以表白、啊、不是我做的，那也可以，那被人家骂了就怀恨的话，那你离开修行还很远，根本不是一个修行人了、啊、那你跟别人不是一模一样吗？别人被骂也是怀恨， 那你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被骂也是怀恨，那我们跟别人有什么分别？一点分别都没有，那不是白修的吗？愧对佛陀的教诲啊，所以一个修行者要这样来检讨自己的那个我，不要把它捧得太高啊，被骂一句就全身受不了了，我骂骂都没有骂，我来到这边被你骂你这么想的话呢，那你就早点离开了啊，这样才不会生气啊。嗯，好，那当这个目标呢是中立的啊，不苦中立的那是不苦不乐受，去体验这个目标的中立之处啊。所以等一下你们上斋堂的时候啊，食物一冲击到你的舌根，产生了这个食物它有可喜之处嘛，尤其是你饿的时候啊，那一重击到呢，马上你可以感觉到哇，身体伸出那个热受，那个热受好像会弥漫全身的，那个时候你要开始观了啊，这是热受，这是热受，热受无常，热受是因缘生法，要开始观了啊，不要坐在那边二十分钟去享受你的美味啊，嗯、啊，啊，所以这个是受蕴啊，受，受由，受是体，它的特性是体验。然后它的作用是体验所言出的可喜不可喜跟中立之处，意念想到也是啊。当我们打妄念的时候，那个妄念呢有时候是令你难过的，那时候就升起了苦受，有的妄念呢是令你亢奋的，那个是乐受，那你要去关照了啊，乐受乐受，不要啊卷进那个这个妄念的细节里面，就在你那边打妄想了啊，我其实可以成为美国的总统白日梦嘛啊，你坐在白日梦也没有人知道，所以呢为什么妄念呢最难克服啊，只有阿罗汉才可以克服妄念，因为妄念呢你昏沉呢老师进来就看到了，你打妄念我看不到，除非我有他心通啊，所以打妄念我就没人看到嘛，作恶没人看到就比较大胆一点，那昏沉这么多人看到，哎呀，几羞耻啊！所以昏沉还是可以控制，稍微控制一下。但是妄念很难，所以只有阿罗汉呢才没有妄念啊。也就是说，阿罗汉呢、啊，连秘密之处也不造恶，妄念也是造恶的一种，只是很轻的恶啊。那阿罗汉呢，秘密。他打妄念谁知道，没人知道，在毙命之处他也不造恶，也就是不起妄念。好，这个是受蕴、啊、是受想，想蕴呢，想是什么意思呢？ perception 啊，三亚看的想蕴，很多人不了解想蕴，它竟然是五蕴的一种呢，一定有它的重要性的，非常重要。我们来先了解什么是想 perception。 想呢有两个作用啊，这个想可能这个华文的翻译啊可能不太能够表达出它的意思，所以我要解释它的含义。想蕴呢有两个作用，一个是标志，比如说你看到一只大象，你就标志了大象的这个这个叫什么，鼻子很长的，它的耳朵好像两个扇子这样很大的，那它身体啊非常大，还有这个腿也是非常的粗的，所以你就标志了哦，大象是这样是那样，长得这样长得这么大啊，有四只腿，有长长的耳朵，这个叫标志。第二个呢，标志还不够，记得，因为你标志过后，所以第二次你看到大象的时候你记得了。你怎么会记得呢？通过你的标志 Labeling 过后 You can recognize、啊、所以这两个作用。那中文翻译成想蕴，你看完全不能够表达出它的含义，对吗？想，我们一想到想的就是我想东西，我想东想西，我想路飞飞，跟这个标志跟记得完全没有，不能够表达出它的意思、啊、 所以有时候为什么要倒回巴利文，就是这样啊。好，那响应两个含义，什么含义啊？第一个是标志，第二个呢记得。好，这两个好。那在漫长的轮回中啊，在漫长的轮回中呢，我们呢，尤其是从小孩子刚刚出生到现在到长大呢，我们一生中啊，都是标志我们的五根六根看到的六尘，我们都标志为乐的乐的。比如说孩子刚刚出生啊，出生的时候他哭了嘛，那母亲就喂他母奶，一吃哇乐啊乐啊，所以他就标志了，这个舌头尝到的是乐的，快乐的，快乐的，那第二次呢又哭又给他吃，也是乐的，乐的，不单是乐的，还是尝的，因为第一次我吃也是这样快乐，第二次他给我母奶也是这么快乐，第三次他给我吃也是这么快乐，所以这个乐是尝的，尝的，尝的。然后第三次呢，第五次，第六次，哎呀，是我的，我的，我的。所以呢，从婴儿开始呢，他就开始标志，所有食物触到这个舌根的都是乐的，都是尝的，都是我的。然后他眼睛看到他妈妈嘛，哎呀，这是我妈妈，我的妈妈多么可爱呀！在他的他眼睛看到我的妈妈是这么可爱呀，乐的。乐的，看到妈妈他就乐的，乐的。然后被妈妈抱在这个怀抱里啊，身体的触觉温暖啊，所以这个 触觉也是乐的，乐的，乐的。然后每次被抱呢，就乐就变成长的，长的，长了后就变成我的，我的，我的。所以从婴儿开始呢，你母亲不会叫你观无常苦我。你妈妈当你小的时候没有叫你观这个喝奶是无常的苦的无我，没有，完全没有，没有人去纠正你的响应的话呢，那你一次标记它为长的，长的，乐的，乐的五次，那小孩子到了长大从来没有人去纠正你是无常苦无我的话，那从小孩到现在五十岁了六十岁了，你那个响应啊一直重复又重复，一直是长的，乐的，我的话呢，它就变成了很坚固了，非常的坚固，这种叫做颠倒想，三呀维巴拉萨，颠倒想。所以现在呢，虽然呢我教了很多次观无常苦无我啊，乐受一生起乐，无常苦我忘到光光了，我的我的乐的乐的，过了一段日子才想，哎不对啊，无常苦无我，但是还是有进步了。还是有进步的，不像以前这样，凡是一触到、一想到、一尝到，就是常乐我净。所以这种叫响应啊，这种颠倒想呢，是根深蒂固的，很难再改变的。现在呢，我叫你们观无常、苦、无我呢，第一个目的就是扭转，把你以前的颠倒想、常乐我净这个错误的想法，先跟它扭转过来。能够不能够如实 见到无常苦我，等下再说。对不对？你连这个颠倒想都没有 扭转过来，你要如实之见、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一 碰到了习惯性的，不只是这一生、漫长的轮回中、也父母亲，因为父母的教育跟学校的教育都没有叫我们观无常苦我的嘛，都叫我们观我要很强、要很强的，要很强的，刚好相反，你我越强的话你就越难体验无我、所以这种长期累积下来被熏陶的这种错误的颠倒想呢，是很难扭转过来的。给一个例子、比如说一只鹿呢，它之前呢看到了人，他来到了这个 village 啊，乡村的，看到人他们就跑了，因为鹿他是很胆怯的啊，他看到人他马上就跑，但是他看到人的时候呢，他会不会标志啊？会不会标志？肯定会的，他不会标志。第二次他看到人，他哪里会跑？他都不怕人嘛，因为他都没有标志过这是人，所以鹿看到人呢，他还是会标志的啊。动物也是会标志。如果动物不标志、不会标志的话呢，你养的狗怎么会认得你啊？对不对？肯定认不得你，表示说动物也是会标志啊。 那这个鹿呢，看到了这个人呢，他就标志了哦，人有一个头，有两只手，两只脚，那身体长长的，他就标志，他就记得了，啊、哦，他就记得。那这个鹿呢，每一次呢去这个稻田呐、啊，稻田偷吃这个稻，那农夫呢，为了驱赶这个鹿呢，农夫没有办法整天守在稻田嘛，所以他怎么做？稻草人啊，这个知识大家都懂啊，就做了一个稻草人。稻草人呢插在农田那边，那鹿来的时候呢，远远来的时候，他看到了，哎，有一个头，两只手，一个身体，一个脚，我已经标志过，我记得这个就是人来的，走啊，快点走啊！所以他看到这个稻草人呢，就走，马上就走开了。好，那他见到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假的，他被骗了。他被谁骗呢？被谁骗？有的人说被稻草人骗了，那肯定不是嘛？被谁骗？对了，被自己的颠倒想给骗了。啊，同样的道理，我们眼耳鼻舌身意所触到的，是真实还是不真实啊？这个鹿看到的稻草人是真实还是他看到的以为是人是真实还是不真实啊？不真实，但是他被吓跑了啊！同样的，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看到的其实也不是真实的。为什么说它不真实呢？因为我们眼耳鼻舌身意所看到的色声香味触法，都是刹那是灭的。都是这样生灭、生灭、生灭、生灭、生灭的东西，我们叫虚幻，不是真实的。但是我们看不到，因为我们的定跟我们的智慧还没有这么深厚，可以如实知见呢。眼耳鼻舌身意看到的色声香味触法，是。即刻生，即刻灭，是刹那生，刹那灭，刹那生，刹那灭的。所以，我们把它当做是真实的。当我们把它当做是真实的呢，我们就会怎么样？执着，我们就会执着它。当我们执着它的话呢，我们离解脱就越来越远了。所以，修行的目的呢，就是要提升我们的定，提升我们的慧，让我们如实看到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精神所展现的都是刹那生、刹那灭、刹那生、刹那灭。直到你觉得说这样的东西，刹那生、刹那灭的东西有什么快乐？一点快乐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能够掌握啊，你能够掌握的东西，你才会有安全感嘛。啊，你不能够掌握的东西，怎么会有安全感？一点安全感都没有，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就会自动的放下。没有人叫你放下，你的内观会告诉你，都不能这个生刹那生灭的东西不能够掌握，不能够掌握的东西充满过患。啊，那就放下，不再执着，这个就是修行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明白吗？好。那个就是祥运呐、啊，清楚了吗？祥运啊，就接下来呢，行运啊，行运这个也是说容易解释，也不是很容易解释啊。行呢，桑卡拉啊，桑卡拉，行运是造作的意思，造作，造作什么东西呢？造作业啊。造作业，或者是造作五蕴，比如说造作业，业产生新的生命嘛，对吗？啊，我们的生命是由业而产生的啊，所以业产生新的生命，那我们也可以说，这个行运呢，它造作生命啊，这比较深一点啊，慢慢去体会，造作生命，什么是生命呢？生命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这个是真实法来的啊。如果是观念法，或者是什么法，生义谛跟世俗谛。如果是世俗谛来说呢，是一个人，一个男人、女人，一个 个房子、一个桌子等等，这个叫世俗地啊。世俗地呢，是让你可以感觉到它的确存在啊，好像人的确存在，桌子、房子的确存在，这个叫世俗地。那我们破解了世俗地过后呢，我们就会进入了真实地。所以我们破解了这个人过后呢，我们只看到五样东西，什么东西啊？色、受、想、行、识啊，鲁巴坎达、维达那坎达、三亚坎达、桑卡拉坎达、维亚那坎达。好，这五个，那这五个呢是业而产生的嘛？它不会莫名其妙来到啊，佛法是因缘法嘛。啊，这个五蕴不会莫名其妙来到这世间的，它是由于过去世所造的业而产生的生命。生命是一般的语言，一般的说法，真正存在的是五蕴嘛。啊，所以这个行蕴呢，它就是造作的意思。它造作什么？它造作业，或者说它造作五蕴。所以这个行蕴呢，造作了五蕴，所以行蕴造作了色。造作了受，造作了想，造作了行，造作了识。怎么造作呢？我给一个例子哈，这个比较难解释啊，也花了我很多时间怎么去想例子让你们明白，所以讲经也不是这么容易的，我可以讲到你们睡觉。我拿着来背你们全部打瞌睡了啊。但是这样的弘法倒不如让你们自己去读算了哈。所以我们讲经者要怎么去把这个东西很深奥的让大家听得明白，然后呢很切实的感受到，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说法者啊。好，这个行运呢，我们给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男人啊，看到了一个漂亮的女人来讲啊，一个男人看到了一个漂亮的女人呢，他心中就产生了一个贪爱。贪爱什么呢？贪爱他这个色蕴，身体是色蕴嘛，啊，所以他心就造作了，啊，造作了有这个色蕴，不只是内的色蕴，还有外的色蕴，因为他有眼睛嘛，所以他眼睛才可以看到这个漂亮的女人。如果他是盲眼的，他看不到，啊，所以因为眼睛看到了一个漂亮的女人呢，他就对这个。他的行运就造作了业，他就贪求，贪求什么？贪求一个身体有眼睛的，他才可以享受吗？享受世界上的快乐。所以他造作了色蕴，眼睛是色蕴的一种，我只是举一种罢了啊。当然有眼睛也要身体啊，世间上不能只有两个眼睛没有身体的。所以当你贪爱于眼睛的同时，你也贪爱了这个身体，因为眼睛是依附这个身体的，啊，所以当一个男人眼睛看到了一个漂亮的女人，他马上造作了那个业，造作呢自己希望呢有这个身体呢可以去享受六尘接触啊，或者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出来的那种乐受。所以第一个，他执着了这个身体，执着就是造，每一个执着就会造业，所以他的行运开始造作了色运，明白吗？明白没有？啊，不明白我要再啰嗦再讲了啊啊！那当他眼睛触到了这个漂亮的女人呢，他全身这个热受还是可以弥漫全身的，他身体好像这个怎么电流这样啊？整个身体哇，那个热受好舒服啊！他会不会执着这个热受啊？会不会？每一个执着就是造业，所以当他执着这个热受的时候，他就造作了什么受蕴呐？受蕴，没有热，如果没有这个蕴的话，只是香蕉树干看到美女，他那里也有热受，香蕉树干也有身体啊，但是看到美女，他不会有热受的。啊，众生追求的就是这个乐受，所以缘与受爱生起啊，啊，所以当他一执着要有这个乐受呢，他马上当下就造作了受蕴。好，那当他眼睛看到了这个漂亮的女人，然后又感觉到这个身体的乐受的话呢，他的想运是不是乐的？啊， 它标志，它就标志哇乐啊乐啊，然后它也标志长啊长，标志我的我的，所以当下也有在造作了，什么运呢？想运，它已经标志，然后记得眼睛触到美女的那种感受，都是快乐，都是长的，都是永恒的，都是我的，所以它也制造了，什么运呢？想运。好，还有几个运。行运，行运就是我现在讲的就是行运啦，行运就是在操作这些东西了。最后一个是时运，如果一个人呢他没有心识的话，心识是可以知道的作用啊，心是 aware， 可以知道一件东西存在，他有一个心他就可以知道，所以因为他有这个时运，所以他才知道这是个美女啊，他才可以知道，眼识也是看到嘛，耳识听到嘛，啊，身识触到，当然身体没有识的话是感觉不到东西的哈，好像植物它没有识嘛，没有心识，所以它感觉不到东西啊，所以它因为有这个识的存在哦，它才知道可以去感受这些五根六根带来的享受，就是一个识，就是这个心王最重要的这个，所以它也在当下制造了啊，当下对这个心有心识的生命啊产生一个执着，当心当下产生执着，它就是当下造业，它造作了什么呢？它造作了一个要有识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没有识它就不可以体验快乐啊，不可以体验任何东西啊，所以这个行运呢，第一它造作了色运，第二它造作了受运，第三它造作了想运，第四他本身就在造作行运，他自己也在造作行运，同时呢他因为对心识产生很强烈的执着，所以他造作了时运，这些造作的背后的支持的力量就是这个执着，没有这个执着呢业是不能够成立的、哦、要有这个执着贪爱呢业才能够成立，所以执着贪爱是轮回的根本，这个就是苦因圣地了，第二个圣地，等一下明天再讲的，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五运呐、啊，啊，这个就是刚才讲的是行运啊，这个就是行运如何造作五运。这个例子啊，书上也找不到的，要花了很多时间去想，怎么让你们明白啊？啊，那么切题又不离开佛陀的教法，嗯。好，最后一个呢是时运，时呢一共有六种时嘛，眼时、耳时、鼻时、身时、舌时、舌头啊、身时跟意时，一共有六种时。时的作用就是认知啊，比如说一个意念。一个意念撞击到我们的心识，我们就知道啊，而且还知道这个意念里面是什么意思，是善的啊不善的啊，里面的念头的内容是什么，意识能够充分的知道，这是意识的作用啊，它有知道可以认知可以回想可以计划等等，这是意识，没有这个东西的话，那全身就像木头人这样的啊，所以这个五蕴呢是受想行识成为我们执取的目标，所以叫做五取运。那为什么它是苦地呢？为什么它是苦地？五取运是苦地。那如果我问你什么是苦地呢？你一定要讲生老病死愁悲苦忧恼，以不爱者共处之，以爱者离别苦，所求不得苦，简而言之无取运是苦地。为什么说它是苦地呢？因为这五个东西都是变化无常的，都不是永恒的啊，它都是变化无常，不是永恒，刹那生刹那灭，完全没有办法受你控制，一个不能受你控制，不能受你控制，不能受你主宰，不能让你control 的东西呢，怎么会带来快乐？比如说你生了一个孩子完全不受你控制的，哇你头痛得不得了，整天头痛，你讲
A 他讲 B， 你讲 C 他讲 D， 哎呦，你恨不得你十八岁了快点离开我。尤其是美国的教育啊，美国的教育呢，就是希望孩子快点离开父母亲啊。东方的教育呢，就是拼命的想主宰孩子，控制孩子，所以东方的父母比较痛苦。啊，西方的父母十八岁解脱了，孩子你走吧，我自由了。嗯，这是文化，也不是真理。啊，每一个西方文化跟东方文化不一样，啊，所以凡是不能够控制的、不听你的话的，都是痛苦的。那五取印呢？因为它生灭无常，它随着它的法则生灭、生灭，不受任何人控制，所以它是苦的。它是无常，它是苦的，又不受控制，所以它是无我的。Anatta, Anicca, Dukkha, Anatta。所以今天呢，你们应该明白了为什么五蕴是苦的啊。然后呢，这个五蕴五取蕴是苦地、是圣地的一个第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地真法。然后这个苦地呢，一定要被彻知。这个下面会讲到，佛陀讲到他怎么彻知苦地，然后才解脱。啊，好，今天就讲到这边了。Sadhu, sadhu, sadhu.